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12月9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也就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赫，40.3米，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当选总统川普说，从现在开始中国必须遵守规则。白宫国安顾问对中国网络安全法表达关注。美国国会通过制裁各国侵犯人权官员的法案。香港特首梁振英星期五下午突然召开记者会，说是为免未来几个月的选举工程令他的家人承受压力，并且以照顾家庭为理由宣布不寻求连任。民主党立法会议员陶谨申说，
如果我们真的想香港能够有生天的话，其实我们必须要继续汇聚民意，才能够令到中央在现在这个所谓千二人的不民主的制度之下，都不会揀错另一个的689。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我们在香港的特约记者汤慧云会为大家连线报道香港特首梁振英不寻求连任的最新的情况。下面请听由张平安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星期四在爱奥华州的集会上呼吁中国必须要遵守贸易规则。川普说美国需要改进与中国的关系。川普表示，中国造成了美国近一半的贸易逆差，中国不是市场经济，他们过去是从未有是遵守规则，现时开始他们必须要这样做，美国和中国是同一条船上，大家都要遵守规则。川普还指责中国盗窃知识产权，向美国公司不公平地征税，没有帮助压制北韩，任意降低货币币值以及是倾销产品。川普目前正在进行他的答谢之旅，走访那些帮助他赢得总统大选的关键的摇摆州。在爱奥华州的德梅恩这次的集会上，川普介绍了他提名的驻华大使爱奥华州州长特里布兰斯塔德出场。川普称赞布兰斯塔德将会是一个优秀的大使，能够将就业带回美国。布兰斯塔德说他将会很自豪地接受这个的新的职务，感谢是美国的新总统，他能够令到美国再度伟大，他将会非常自豪地在这个职位上为国家服务。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白宫星期四表示已经向中国转达了美方对中国新通过的网络安全法的关切。报道表示，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在会见中国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长郭声琨的时候，是谈到了全面履行反网络入侵协议。美中两国元首去年在华盛顿同意两国不以商业利益为目的采取网络入侵行为。郭声琨在12月6号至9号在美国参加并且主持第三次美中打击网络犯罪高级别联合对话会。报道援引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发言人的讲话，赖斯对郭声琨表示，美国对中国今年11月出台的网络安全法的可能影响是感到关切。批评者表示，在中国政府规定的一些关键领域，这一部的法律可能会将外国技术公司排除在外，法律还可能要求外国公司将数据储存在中国境内的伺服器。美国国会星期四通过了一项旨在是制裁全球侵犯人权者的法案，授权美国政府对世界各国侵犯人权者进行制裁。这项的法案是作为年度国防授权议案的一部分获得通过。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去年由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民主党参议员本登发起，去年12月向参议院获得通过，后来被加入了年度国防授权法案。这个的授权法案星期四向参议院通过。众议院已经是向上个星期通过了这项国防授权法案，现时法案将交由总统签署成为法律。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以俄罗斯律师谢尔马格尼茨基命名，马格尼茨基因揭发政府腐败2009年在被关押的期间死亡。2012年美国国会是通过了针对俄罗斯官员的马格尼茨基问责法，由奥巴马总统签字成为法律。 第一位环绕地球飞行的美国宇航员约翰格伦星期四逝世，享年95岁。俄亥俄州立大学约翰格伦公共事务学院的官员表示，格伦一个多星期之前是被送入了俄亥俄州立大学的詹姆斯癌症医院。格伦曾经是水星七君子最后一位健在的成员，这七名军队试飞员在1959年被选中成为了美国第一批的宇航员。格伦作为是军队飞行员，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是朝鲜战争，随后成为美国海军以及是海军陆战队喷气式战斗机的飞行员，并且在1958年成为美国宇航美国太空总署组建的第一支美国宇航员的队伍的成员。1962年的2月20号，格伦驾驶着友谊七号飞船环绕世界将近5个小时，成为了第一位环绕地球的美国宇航员。多年之后，他在1998年作为是美国太空总署飞机发现号的机组人员重返太空，成为年龄最大的太空飞行者。格伦不单止心系太空，还放眼政坛。1964年他作为是民主党人角逐代表俄亥俄州联邦参议员的职位，但是未有成功。不过10年之后，他以著名的金星母亲演说反击对他的军旅生涯提出的攻击，赢得到参议员的职位。1974年在民主党参选初选期间，对手是梅岑鲍姆，指责职业军人格伦从来是未有做过一份真正的工作。后来格伦是反驳他，叫他到任何一个金星母亲的面前望住他们的眼睛对他们说，他的儿子从来是未有做过一份工作。这段讲话令到他占据上风。格伦在升空之前曾经讲过，他结婚的时候对他的妻子说，他投身太空事业改善人类生活感到自豪。
One thing I promised Annie the day we were married, in addition to our wedding vows, of course,
而另外，美国同盟国菲律宾的关系出现了好转的迹象，就是在今年9月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要求撤出美国驻军和美国疏远等言论，导致两国关系出现紧张。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在一个多月前和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曾经通过电话，希望杜特尔特发动严打毒品运动获得成功。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香港特首梁振英星期五下午突然召开记者会，宣布不寻求连任，是成为香港主权移交接近20年以来首位不能够连任的特首。香港各界对梁振英不寻求连任高度关注。民主派立法会议员说，相信不少香港人感到欣慰，但更加重要的是汇聚民意，改变目前香港的选举制度，避免选出另外一个好梁振英。我们就接通了我们在香港的美国之音地区记者的电话，就是汤慧云的电话，那就是请他连线报道香港特首梁振英不寻求连任的最新的情况。汤慧云你好。
是刘月玲你好。
香港特首梁振英星期五宣布不寻求连任，他讲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是咁，梁振英星期五下午突然宣布3:30会在特首办会见传媒，突然就宣布不会参加明年3月的特首选举，原因是他要照顾好家庭的。听下梁振英怎样讲。
如果我参选下一届的行政长官呢，恐怕在嚟紧呢几个月的时间里面，我的家人因为我的选举工程咧，会承受一些他哋不能够承受的压力。在呢个问题上咧，我必须保护他哋。
是咁，梁振英又话作出呢一个决定之后，即时通过传媒向社会宣布，希望有意参选下届特首嘅人能够尽早知道最新嘅情况噶。佢都有将咧呢个唔连任嘅决定向北京汇报噶。刘耀玲，
咁梁振英嘅任期咧系到明年6月30号噶，佢有冇提到余下任期嘅主要工作呢？
是咁，梁振英喺记者会上面表示，由于唔角逐连任，剩低大半年嘅任期，将会集中精神准备明年1月中提出嘅任内最后一份施政报告。梁振英强调，换届之前嘅施政报告唔只系针对佢余下任期嘅工作，佢仍然会针对香港嘅发展提出一啲短中长期嘅措施，亦都会尽力完成5年前参选特首嘅 嘅政纲噶。梁振英亦都否认北京唔批准佢连任，佢都希望个别传媒唔好对佢嘅屋企人嘅日常生活造成滋扰噶。刘月玲，
系汤云啊，咁梁振英以家庭嘅理由咧，就系唔寻求连任。咁香港传媒近日有冇相关嘅报道咧？
是咁，香港蘋果日報率先喺星期三，即係12月7號報道，表示收到消息，梁振英嘅大女梁齊恩已經入住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一段時間，並且拍攝到梁振英夫人梁唐青兒戴住口罩喺醫院嘅秘密通道出入嘅情況。而該報星期四再報道梁振英夜晚由秘密通道離開威爾斯親王醫院㗎，而梁振英亦都被拍摄到他坐车离开的时候神色是相当凝重的。而香港星岛日报网站星期五亦都以即时消息报道，梁齐恩早于10月7号已经入住威尔斯亲王医院的私家病房，他的病历报告被标签为机密文件，只有一名精神科的主管和主诊医生是有权查阅的。而梁振英近月曾经多次到医院探望梁齐恩，但是每次都不用正门，只是由后门的通道进出。而梁齐恩年前曾经在社交网上上载疑似割腕的自杀照片，而去年的万圣节亦都被传媒拍摄到他打扮成女鬼在中环的兰桂坊玩乐，又被拍摄到他在的士上面掌掴他的母亲梁唐青儿，表现怀疑是有精神有问题的。而今年梁齐恩亦都被传媒影到他去看演唱会的时候，他的外貌和身材都肥了很多的。刘月玲，
十月底宣布参选特首的退休法官胡国兴对于梁振英不寻求连任有什么回应呢？
是咁，退休法官胡国兴表示尊重梁振英嘅决定，认为社会可能咧冇咁撕裂噶，有利重启政改。但系胡国兴表示对选情会唔会有影响系未知之数噶，佢希望其他有意参选嘅人士咧系尽快表态，俾选委咧有机会做出比较。而胡国兴强调参选唔只系冲住梁振英而嚟，因此咧系佢系唔会让路俾其他有意参选嘅人噶。刘耀玲，
咁已经表态积极考虑参选特首嘅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咧，有咩回应咧？
系咁，身兼立法会议员嘅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星期五咧就主动对传媒回应梁振英唔连任嘅消息。叶刘淑仪表示，见到梁振英今日发表声明之后咧，感到好感动，亦都好同情。佢话见到梁振英因为家庭问题唔参选，表示系尊重佢嘅决定，亦都对梁振英过去五年嘅工作咧表示欣赏同埋肯定噶。而有记者问及梁振英唔参选会不会增加他参选的信心，叶刘淑仪就说最重要是有公平公开和有竞争的选举。他说政治一日都延长，对其他有意参选的人士有什么影响呢？现在是言之尚早的。而被问到是不是在12月15号会宣布参选，叶刘淑仪就说正如前立法会主席曾玉成所说，北京的红灯和绿灯其实并不重要，最重要是对香港有承担和全心全意为香港人服务的决心。他觉得最重要是得到新民党的支持。而叶刘淑仪仲说下个星期会召开新民党的党员大会，如果得到党友的通过，他就会宣布参选。他说程序上是会辞去行政会议的职位，但是会维持党内的职务。而被问到会不会寻求北京的支持，叶刘淑仪就回应说他很久都没有去中联办了。刘月玲，
汤丽云啊，咁民主派对梁振英唔寻求连任有咩回应呢？
是咁，十几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星期五下昼会见传媒，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涂谨申表示，无可否认有相当多嘅香港市民对梁振英唔寻求连任咧系表示欣慰噶，甚至有人会认为咧系阶段性嘅胜利。不过涂谨申就认为，最重要系改变香港目前嘅选举制度，避免选出另一个梁振英噶。听下涂谨申点样讲啊？
咁但係我覺得最重要嘅咧就係喺呢個時間咧，如果我哋真係想香港能夠有生天嘅話咧， 其實呢，我哋係必須要繼續匯聚民意，先至能夠令到中央喺而家呢個所謂千二人嘅不民主嘅制度之下呢，都唔會揀錯另一個嘅六八九。
是咁，而公民党星期五发表声明表示，梁振英过去五年嘅大小动作，尤其系过去一年刻意制造自导自演嘅港独同埋宣誓风波，再再显示佢希望连任嘅莫大决心噶。无论佢系出于自愿弃选，亦或系俾北京放弃，佢今日宣布唔竞选连任特首，系香港人期待已久嘅好消息嚟噶。而今次嘅选委会选举，民主派系有破纪录嘅候选人参选，就已经令到梁振英打消连任。公民党希望梁振英信守承诺，永不竞逐连任噶。而公民党亦都呼吁香港市民保持警惕，换人唔换制度嘅话，下届特首都唔会真正为香港服务，换制度先至系良好管治嘅唯一出路。公民党亦都希望市民唔好松懈，出席星期六晚民主派喺遮打花园举行嘅集会，抗议梁振英申请请司法复核，企图取消四位立法会民主派议员的资格噶。刘宇玲，
咁对于梁振英在特首选委会选举两日之前突然宣布不连任，咁香港学者系分析对选情咧系会有咩影响呢？
是咁，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及公共行政学系高级讲师蔡子强表示，梁振英宣布放弃连任，对星期日即是12月11号的选举委员会选举主打 ABC Anyone but CY， 即是任何人，只要不是梁振英的候选人呢，影响是比较大的。蔡子强表示， ABC 和泛民阵营的士气呢本来是比较高的，亦都在立法会的功能界别选举当中咧攞到较好的成绩，但是而家梁振英宣布不会竞逐连任，不少原本反对梁振英的选民咧，可能会失去咧拉落马的对象，可能咧亦都会拉低咗选民的投票意欲噶。至于点解梁振英在选举委员会选举前两日先至宣布不选连任，蔡子强就表示难以估计，但是客观效果咧系会令到 ABC 的阵营咧气势大减噶。蔡子强亦都认为咧，梁振英宣布唔竞选连任之后咧，将会令到特首候选人咧系大洗牌，一啲原本唔打算竞选特首嘅人咧，都可能会考虑参选噶。咁佢认为咧，例如系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咧，都可能会咧系竞选特首噶。刘宇玲，
汤云啊，咁香港嘅传媒咧对梁振英宣布唔连任嘅消息咧都非常之重视啊，咁佢哋有咩报道咧？
是啊，咁其实电视台啦、电台啦，各个咧都有咧直播梁振英嘅嗰今日下昼宣布唔连任嘅记者会啦。咁咧亦都咧系各节嘅呢个嘅新闻咧，亦都咧系即系电子传媒嘅各个时段嘅新闻咧，亦都咧系以呢一个咧系作为呢个头条嘅消息噶。咁亦都值得注意嘅咧就系咧苹果日报咧亦都咧系即时咧就印制咗咧呢个有关梁振英唔连任嘅号外嘅即係實體報紙嘅，咁咧亦都咧睇到好多嘅網媒咧，亦都咧係即時咧係俾即係網友啊或者係讀者咧係做一啲即係有關梁振英唔連任嘅即時表態嘅，咁要睇到咧好多即時表態嘅讀者或者係網民咧，都咧對梁振英唔連任咧係覺得咧係好開心嘅。劉月玲，
咁請你講下咧係梁振英出任香港特首接近四年半以嚟咧有咩爭議嘅事件咧？
係咁，梁振英咧係香港主權移交接近咧20年嚟咧第三位咧出任特首嘅人嚟㗎，亦都係咧第一位唔能夠連任嘅特首，所以咧佢嘅任期咧亦都係最短㗎。不過值得注意嘅係咧，由前特首董建華曾蔭權到梁振英，從來未有一位特首咧係能夠完成兩任，即係10年嘅任期㗎。董建華咧喺2002年連任之後擔任特首差不多八年，在2005年咧三月咧系突然宣布因为脚痛辞职，而由曾荫权咧系接替噶。梁振英亦都系最具争议嘅特首，佢参选嘅时候咧曾经攻击主要对手 唐英年嘅大宅咧係有僭建噶，不過2012年6月佢就職前突然咧亦都被傳媒揭發，佢位於山頂嘅大宅咧都有僭建噶。喺未上任嘅時候咧，已經被各界質疑佢嘅誠信。而民陣就表示，2012年嘅七一大遊行，亦都係梁振英就職特首嘅當日咧，係有40萬人上街遊行，要求梁振英落台噶。而喺2012年嘅9月，因為推行國民教育，亦都引發超過10萬人包圍政府總部嘅反國教風波，梁振英咧就宣布擱置國民教育獨立成科噶。而喺2014年推動普選特首嘅政改方案，亦都引發79日嘅佔領行動。而2014年咧，澳洲傳媒咧亦都報導梁振英喺2011年12月參選特首期間，係同收購戴德梁行嘅澳洲公司 UGL 咧達成協議嘅，由 UGL 喺2012年同埋2013年年尾分兩期咧係向梁振英支付接近650萬美元。梁振英亦都係被質疑咧冇申報咧嗰次嘅利益同埋同 UGL 嘅商業關係。而梁振英去年在施政報告要求各界關注港獨思潮，結果令到港獨更加熾熱，而今年農曆新年的年初一更加發生本土派的旺角警民衝突，而最近亦有發生議員宣誓風波，梁振英成為首位入禀法院要求法庭取消兩名本土派議員資格的特首。劉宇玲，
好了，謝謝湯偉雲。以上 是美國之音在香港的特約記者湯偉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美國當選總統川普上個星期五打破禁忌和台灣總統蔡英文通電話，隨後在推特發文批評中國操縱匯率，對美國的產品高額徵稅，和在南中國海搞軍事化。有分析人士揣测，川普可能在度挑战中国的底线，令中国在美中两国关系当中的关键议题上让步。不过，亦都有美国学者话，美国不应该将台湾作为交换的筹码。下面系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智囊机构新美国安全中心的亚太安全项目高级顾问克罗宁在接受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话，川普的做法是企图制造新的操控空间，令到美国在与中国谈判当中的立场更为复杂。美国政治时评节目主持人、前国会众议员斯卡伯勒星期二在新闻频道 MSNBC 的节目上说，川普的策略或者是台湾既然是对中国最重要的议题，那先从台湾开刀。斯卡帕勒说，中国会想如果美国在台湾问题上让步，就等于是在中国最在意的问题上让步，中国就会在北韩问题上和美国进行更多合作。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上个星期通过新决议，谴责北韩今年9月进行的核试验，要求北韩放弃核武器和导弹项目，并且决定对北韩实施新的制裁措施。美国认为中国严格执行对北韩的制裁是向北韩施压的关键所在。美国智囊机构战略与国际问题中心的学者葛莱仪对美国之音说，令台湾作为对和中国在北韩核问题上的谈判筹码不是一个好主意。
Well, I don't think it's a good idea.
葛莱仪认为将美国的台湾政策和北韩政策混为一谈不是一个好主意。美国与台湾的关系很重要，美国亦试图与中国合作，例如说对北韩施加压力，要求北韩放弃核武器。葛莱仪说，美国不应该将一个议题和另一个议题作交换。川普的中国问题顾问、中国问题专家白邦瑞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川普是在向中国展示一项强硬的立场。他说川普要对中国谈判新的协议，很显然如果跟他所说的一样，这个电话就是一个作用，川普是要中国感到震撼。分析人士认为，如果北京认为川普政府正式将台湾作为筹码摆上台面，中国可以作出多种的反应。金融时报星期二在他们的网站上发表文章说，北京方面可能会暗中拒绝执行对北韩的制裁决议。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对川普和蔡英文的通话作冷处理。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星期一说，中国目前的冷静回应令他印象深刻，显示了一种希望以平静对话继续前进的决心。
不过中国官方媒体已经开始强烈批判川普是为中国和美国的关系找麻烦。中国的环球时报发表的社评文章说，川普不知道摇动一下中美关系的后果会多严重，又说中国大陆可以拎去台湾几个邦交国，并且被台湾社会看到，这个就是蔡英文和川普讲十分钟电话的代价。又说中国可以加强打击台独的军事部署，并且对外公开展示中国军方活动。致力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学者郭莱仪表示，中国大陆现在还未至于对台动武，但可以对台湾施加更多经济上和外交上的压力，如同中国环球时报所讲一样，抢去台湾的几个外交盟友。川普的团队成员反复表示，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并没有改变。不过有分析认为，川普打破外交禁忌，这个就是试图推行一个中国政策之下的新常态。格莱尔说，基于台湾关系法和美中三个联合公布的一个中国政策的很多方面长期以来服务于美国利益，但有些做法不妨调整。
But there are some...
格莱尔说，美国与台湾关系法的部分方面只是一种操作上的功能，例如说哪些级别的美国军官可以访问台湾，台湾的高级官员可以访问美国的哪些城市。他认为在某些情况之下，如果有理由，美国不妨重新审视一下这些做法。格莱尔提倡美国与台湾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不过他表示，这个不是为了减轻台湾对中国大陆的依赖。
It is simply somethingThat I think would serve America's interest.
格莱尔说，美台自由贸易协定符合美国的利益，台湾经济繁荣，更加融入亚太地区的经济环境。他认为这个对美国有好处。台湾不是太可能会降低对中国的经济依赖，但是多样化是对台湾的一件好事。他说，对任何国家来讲，将 40% 的出口都集中在一个市场，都不是一个好主意。以上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八个美国台湾人组织星期四联名写信给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敦促他上任之后建立新的台湾政策，令到台湾领导人和台湾人民得到更多的尊严和尊重。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上星期与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使很多长期推动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的台裔美国人感到鼓舞，包括台湾人公共事务会在内的八个美国主要台湾人社团。12月8号是被川普的联名信中敦促他持续发展出一套政策，提供更多尊严与尊重给台湾领导人与台湾人民，进一步提升两个民主国家的关系。台湾人公共事务会会长陈正义说，川普与蔡英文的通话提供了一个绝佳机会，来再次强调中国是中国，台湾是台湾，台湾不属于中国，台湾亦不对中国宣示主权，他们是两个独立的国家。陈正义说，川蔡通话亦提供一个机会，使台湾成为一个正常国家，最终或者能够使台湾得到美国的外交承认。不过亦有台侨提醒说，川普的政策如何目前大家仍然不清楚，他与蔡英文通电话是否是打台湾牌必须特别注意。前民进党美东党部执行长黄在添说，
那如果他是因为他正视台湾的存在，那当然是一个正面的发展，如果只是打台湾牌。
黄在添说，如果是因为他正视台湾的存在，那当然是一个正面的发展，但是如果他只是打台湾牌来给中国一些面色看，那效果和意义就减少很多。目前是纽约地区台湾研究所所长的黄在添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过去共和党总统里根、小布殊都曾经在任期之初表达过对台湾的友好和重视，但是随后还是有所调整，川普是否亦会循此脉络不得而知，但是他希望川普上台后至少能够改变过去美国过于自我设限的做法。黄在添举例说，好像台湾前外交部长陈唐山在返台担任公职前原来住在华盛顿，结果做了外交部长就无法再进入华盛顿，反而是有家归不得。黄在添认为美国无需如此过度，因为他造成台湾人民的不谅解。他说，
美国的限制就是说你是哪一个层级的，你就不能够到华府 这样子，这个就是太过分了。
王宰添话：美国的限制是睇边个层级的就不能够到华府，这个是太过分，不需要有这个限制，亦可以执行你的非官方政策，不必搞到这样，好像对台湾过度压迫，使台湾的百姓亦好不谅解。台美人组织在联名信中祝贺川普在总统大选中胜选，亦感谢他那一次突破性的台湾电话。信中表示，他们代表全美台裔人士，对川普大胆的同与美国有共享价值的民主体制领导人台湾总统蔡英文接触致敬。信中还指出，即使美国认为台湾的国际地位未定，但是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经常被错误诠释，而被认定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限制台湾充分参与世界事务的能力。
好了，听过有关报道之后，就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阿勒颇一切军事行动已经停止。美国国务卿克里警告欧洲警惕威权主义兴起。美国国会两党的议员推动调查俄罗斯卷入美国总统选举，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情况。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在美国和俄罗斯军事专家就阿勒颇局势会谈之前，叙利亚政府停止了在东阿勒颇的一切军事行动。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四表示，他对于俄罗斯达成任何阿勒颇的停火协议是有希望。克里国务卿在德国汉堡和拉夫罗夫会面之后对媒体表示，他仍然在等着是某种的回应。他表示各方是朝着某个目标努力，但是克里未有透露有关的细节。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他们达成的协议是星期六军事和外交专家在日内瓦会面，继续他们这几日一直努力完成的工作，寻求东阿勒颇问题的最终解决办法。联合国叙利亚特使德米斯图拉在纽约对俄罗斯作出的宣布表示欢迎，但是他对媒体表示，仍是无法独立证实阿勒颇的战斗已经停止，而民众已经撤离。他说联合国亦都会参加星期六的日内瓦会谈。美国国务卿克里警告他的欧洲同事说，欧洲以及是全世界存在威权主义兴起的危险。星期四，克里在位于汉堡市的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部长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表示威权主义思想兴起的同时，随之发生的还有人权的倒退、对独立媒体的限制以及是不宽容和仇恨犯罪行为的特征。克里表示威权主义意味着偏离民主原则、开放以及是自由。克里仲话，乌克兰东部冲突以及系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已经系持续太耐，佢号召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继续努力通过谈判为呢啲个问题攞出一份和平嘅解决方案。美国国会两党嘅议员要求调查俄罗斯干扰美国选举嘅呼声正在系加强，呢个有可能同当选总统川普形成对抗。川普一直坚持话，呢一场嘅选举根本就唔存在俄罗斯介入嘅问题。今年十月，美国政府官员不同寻常地发表公开声明，说民主党政治组织和当时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竞选阵营主管的电邮是遭到黑客袭击，是由俄罗斯最高层的官员指使。两位民主党籍众议员史亚维尔以及是卡明斯星期三推出法案，要求设立一个两党小组调查俄罗斯干预选举问题的。同两位众议员的努力相呼应的就是共和党籍参议员格雷厄姆星期三亦都宣布他将会发起对俄罗斯网络袭击的调查。在世界人权日的前夕，西藏、维吾尔、南蒙古、香港等人权运动人士聚集在台湾，共同谴责中国政府是迫害人权，并且希望争取民族自决。台湾关怀中国人权协会理事长杨宪宏表示，台湾总统蔡英文和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通话之后，代表了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不单止是台湾的议题，包括争取民主、人权等议题都更加是受到国际的关注。杨宪宏仲表示，台湾不能够独善其身，亦都应该关注其他地方受到迫害的人民，并且是提供必要的协助。而香港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亦都表示，中国政府以一国两制骗取了西藏以及香港的主权，亦都正以相同的伎俩去哄骗台湾人。他仲说，台湾人绝对不可以交出属于台湾人的台湾主权，只有台湾人才有权是决定台湾的前途以及是命运，同样亦都只有香港人才有权决定香港的前途。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挑选的奥克拉荷马州的州司法部长斯科特普鲁特是出任美国环保署署长。普鲁特一向猛烈抨击环保署的工作，并且大力批评奥巴马总统通过大幅减少美国电厂碳排放以应对气候变化的计划。普鲁特是来自今年1月起提起一项的诉讼，寻求阻止清洁能源计划的27个州的官员之一。南韩国会星期五投票赞成对朴槿惠总统进行弹劾，然后弹劾动议交给宪法法庭讨论，法庭有180日来决定。而在这个期间，南韩总理王教安将会担任代总统。根据南韩宪法，弹劾要求国会三分之二的议员赞成，宪法法庭的九名成员当中亦都需要有三分之二多数才能够进行弹劾。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呢集嘅时事经纬环节。美国一组防务专家话，美国政府喺同俄罗斯就削减核武器举行双边谈判嘅时候，唔能够唔考虑嚟自中国嘅核武器威胁。佢哋希望川普政府上台之后，继续推动美国核威胁能力嘅更新。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喺执政嘅过去八年期间，提倡美国同世界应该朝全球无核化的方向努力。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当中，美国并没有建造新的核武器，并且一直谋求与俄罗斯一起削减核武器。但是美国空军技术学院核威胁研究部主任洛瑟12月8号在传统基金会主办的一场研讨会上面说，美国不能够只是注重与俄罗斯的核谈判，还需要注意到中国和其他潜在对手对美国的核威胁。
It's not just this bilateral relationship, but it's okay, the U.S. and Russia, the U.S. and Russia and China and North Korea, and so we have to have capabilities.
洛瑟话：呢啲唔单止系美俄双边关系，而系美国同俄罗斯以及同中国同北韩嘅关系。美国必须要有能力将所有呢啲国家置于核威胁范围之内。洛瑟唔认为中国同俄罗斯会将各自的核打击力量联合起来共同对付美国，但中国可能谋求在美俄潜在的核冲突当中渔翁得利。
The United States and Russia were to fight a nuclear war, that the Chinese would see advantage in that aftermath and be able to essentially blackmail the United States.
洛瑟又说，假如美国和俄罗斯进入核战争，中国会试图从中牟利，用自己的核武器向美国勒索。美国国防部长卡特今年11月表示，美国军方正是更新全部三大核武器投放系统，以维护美国的战略威慑能力，并且希望这个行动不至于引发国际核武器竞赛，因为俄罗斯和中国等国家一直是积极建造和更新核武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托马斯·卡拉科亦都在星期四的研讨会上面表示，川普政府明年一月上台之后，应该继续推进核威慑能力更新计划，同时加强美国的战略导弹防御能力。以上是美国之音黎宝华盛顿的报道。
在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和台湾总统蔡英文之间的电话交谈引发外交风波之际，美国的一些北韩问题专家亦都在这里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打电话给川普，川普是否应该是接这个电话呢？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在川普继续组建班底为明年入主白宫做好准备之际，大众对他将会怎样治理这个国家，包括采取什么的外交政策，都有很多的疑问。而在怎样处理非常棘手的北韩问题上，外界也都有很多的揣测，包括川普是否会寻求与金正恩进行直接的谈判呢？是否会将北韩问题交给中国来处理呢？他会在北韩显示拥有能够对美国西岸进行核打击的洲际弹道导弹的能力之后，又会做出哪一种的反应呢？这些政策上的不确定性，又因为美国在亚洲的重要盟友南韩国内的政局动荡以及北韩意图的不透明，而使到局势变得更为复杂。尽管川普在竞选期间 未有明确表示他将怎样对付北韩，但是他在今年4月27号在华盛顿五月花酒店发表的外交政策演讲中，就曾经批评奥巴马总统未有对中国施加必要的压力来到控制北韩。他说美国拥有对中国施压的杠杆经济上的力量，外界不理解这一点，美国可以用这个经济力量来到驾驭中国，令到他们做他们必须对北韩做的事，北韩目前完全失控。对于金正恩本人，川普今年初在爱奥华州一个竞选集会上称他是一个疯子，但他对北韩这一位年轻领导人迅速掌控北韩局势的能力表示佩服的。他说金正恩的父亲死的时候他才是26岁或者25岁，接管这些难以对付的将军，而且突然之间他走入来接管了，然后他就成为了老板，这样是难以置信的。他杀死了他的姑父，杀死了其他人，他的意思是这个人不是跟你讲玩的，美国亦都不能够跟他去玩游戏。在川普打破美国37年来的外交惯例，与台湾总统蔡英文通了电话之后，华盛顿的一些北韩问题专家亦都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亦即掌权5年的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如果打电话给川普的话，川普是不是应该去接听这个电话呢？曾经担任过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任的北韩问题专家车维德日前在一个研讨会上问曾经担任美国北韩问题首席谈判代表的希尔大使，如果金正恩向川普总统打电话的话，你会建议他接不接听这个电话号呢？希尔的答复非常简洁易明，是说不会的。车维德亦都向史坦福大学的访问学者、担任过朝鲜半岛能源发展组织高级政策顾问以及国务院情报与研究局东北亚处长的卡林提出同样的问题。卡林说如果金正恩用手机向当选总统川普打电话的话，鉴于他们基础设施落后，这个电话很可能会断线的，因此不会成为一个问题。做过美国中央情报局分析师的卡林从1974年就开始研究北韩问题，并去过北韩多达25次，最近一次是今年10月份，他参与过美国和北韩之间从1992年到2000年期间的所有谈判，亦都做过美国和北韩谈判特别大使的高级政策顾问。尽管卡林回避了川普是不是应该和金正恩进行直接接触的问题，但是他警告说差的决定将会带来差的后果。在他看来，时间美国对金正恩有限的了解、北韩的经济状况、美国对南韩过时的看法，以及在人权问题上一些延迟等，都阻碍了美国有效去解决北韩问题。他说尽管阻止北韩拥有核武器的船已经离开了港口，但是迟解决总比永远不解决要好。尽管围绕川普会怎样处理北韩问题上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目前担任丹佛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的希尔大使认为，鉴于川普对奥巴马总统的北韩战略内心策略的批评，可以预见的是在今后4年美国不会听到战略内心的字眼，而且在他看来，北韩的导弹与核试验项目的唯一目的就是要研制出可以放在远程导弹上的核武器。随着北韩这个军事项目的进行，川普不会好像奥巴马这样不采取行动。他说他不认为在2017年之后的几个月，显然不会在2018年和2019年，川普总统还能够将北韩正在发展或者是到那时已经研发出来的可以实用的核武器的事实归咎于奥巴马总统。如果他是川普总统的话，他亦都不希望这个问题拖到去2020年，看着北韩在他任内成为一个核武器国家的事实来到拖累下一届总统竞选。基于这样的考虑，希尔预计川普不会在北韩问题上一切照旧如常， 而是需要一套强而有力的政策措施来到阻止北韩继续发展核武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咨询公司荣鼎集团两名经济学家最近向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提交的一份报告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潜力巨大，但是政商界限不清，市场准入限制严格，美国可能需要重新考虑美中商业竞争环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报告说，中国对外投资现在更加注重先进制造业、服务业和避险资产，以前主要由贸易公司和大型国有企业主导，而近年来私有企业已经成为主要驱动力，占投资总量的 80%。 不过中国最近的企业重组计划可以意味着国有企业仍然是中国对外投资的重要部分，有关中国国有企业给美国带来的国家安全隐忧和经济风险仍然不容忽视。中国政府的政策仍然是影响对外直接投资方式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报告说，中国政府为了提高在特定产业、技术和区域的对外投资，采用激励政策直接影响企业的对外投资决定，这个在半导体产业尤为明显。报告说，自从2014年以来，中国的私有企业和国家背景的参与者开始积极争取收购美国半导体产业的资产。报告引用的数据表明，2014年前中国在美国半导体领域的投资总额只有2亿美元，但是2014和2015两年的交易量就已经突破8亿美元。报告预测，中国对外投资增长的结构性趋势仍然有很大的潜力，美国将是一个受中国投资者青睐的重要目的地。报告说，如果不出现重大经济和政治变动，中国的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存量可以在2025年前增长到3万亿美元，是目前的3倍。报告估计，中国今年对美国的直接投资将达到300亿美元，比去年增加1倍。而同时报告提到，中国与其他主要投资者有重要差别。中国的经济体系受国家干预影响大，政治制度不民主，缺乏法治，在国际体系中与美国有很多竞争的领域。不过报告说，就美国接受中国投资来说，目前没有直接证据可以证明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因素会对美国造成不利影响。报告提出，美国需要警惕经济风险增加。报告说，中国有关外资入境的制度改革进展缓慢，造成美国对经济安全的担忧，因为美国给予来自中国的投资较为自由的政策。报告说，这种市场准入的不平等以及中国国有企业、政府补贴等非市场因素影响双方的互信。报告警告说，中国的政治权力当局与商业实体之间界线不清，而同时中国政府鼓励国有企业整合，提高在海外的竞争力。如果中国在美国的直接投资日后达到预测中的成倍增长水平，美国今后需要重新审视与中国的商业竞争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美国共和党的川普上个月赢得总统大选之后，民主党寻求重组，而同时共和党人继续控制着参众两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在新辛那提的庆祝活动上，当选总统川普的支持者在川普的这场胜利之旅当中给予了这位即将上任的第45届美国总统热烈的欢迎。
In the true sense, history called and the people of this great state.
唐纳德·川普对他的支持者说，这个伟大的州的人民真正回应了历史的召唤，你们将会非常之高兴。现时就要说，我们要将会做些什么事，我们将要使到美国再次伟大。在希拉里·克林顿败选之后，民主党的前景则是截然不同。分析人士约翰·福哲表示，民主党现时在参众两院都是少数党，并且面临着在川普政府执政期间将会作为何种反对党参政的问题。
Where does the party go? Is it a party that...really looks to some of its more progressive figures.
两党政策中心的约翰福哲表示，这个党将会走向哪一个方向，是真的寻求好像是伊丽莎白·沃伦或者是其他譬如是伯尼·桑德斯这样的更加倾向改革的人物来领导民主党走向一个更加左的方向，还是会好像公众从希拉里·克林顿身上看到的这样走向一个更为中间的道路。桑德斯显示在党内担任领导位置的渴望，他敦促民主党人重新评估该个党在工人阶级当中的吸引力。
There are millions of people today, working class people, middle class people.
現今有數以百萬計的工人階級、中產階級、低收入階級的民眾生活是在絕望當中。側重點的轉變亦都是來自外向俄州的國會眾議員泰姆瑞安考慮的問題。他在南希佩洛西竞争众议院民主党领袖的选战当中是败北。
蒂
姆瑞安表示，他是衷心地认为，如果民主党想赢得选民的支持，他们应该在经济领域所传递出来的信息就需要在各个阶层引发共鸣。民主党的未来亦是即将离任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关注的焦点。
So there are going to be a core set of values that
奥巴马表示，有一些核心的价值观是不容争论的，这些的价值观应该是指引了我们方向的北极星。不过他就认为，他们在政治上如何组织得当，是他们应该是花些时间去考虑。保守派政治评论人士巴恩斯就表示，工人阶级的大量白人选民今年涌向了川普的一方。
And he did something that I thought Republicans were going to maybe never.
其次周刊的巴恩斯表示，他觉得川普做了一些共和党人可能永远都不会造成的事，这个就是在大选当中赢下了宾夕法尼亚州，赢落了俄亥俄州，赢落了密歇根州，以及是威斯康辛州。这个被称为是铁锈地带的工业聚集区，有大量的工人阶级的民众，虽然有些人已经是失业，但是这个群体的数量仍然是相当之多。国会的民主党人必须要决定要在哪一方面反对川普，在哪一方面同川普的阵营取得一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研究机构兰德公司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说，虽然中国在中东越来越活跃，但是对美国在中东的利益不构成威胁，甚至中国与中东一些国家的安全合作对美国亦都不构成威胁。报告建议，为了确保中东的稳定，美国应该欢迎中国更多介入中东事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报告说，近年来中国在中东的活动越来越频繁，甚至与中东一些国家进行安全合作，但是报告认为中国在中东主要原因是受经济利益的驱使，特别是能源安全的驱使。报告认为中国中东活动日渐增多的第二个原因是为了矫正中国国内东西部地区经济与安全发展极为不平衡的局面。报告说，中东是中国西进政策的一部分，亦是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的一带一路政策的一部分。报告说，中国在中东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出于地缘政治上的考虑，是为了抗衡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不过报告说，这个因素不是中国中东战略的重心。报告认为北京的最后一个目的是为了提高大国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在中东没有战略，至少没有公开表述的战略，中国在中东是一条谨慎的龙。报告说，中国在与中东国家的接触中展示了自己的小心翼翼，中国在中东国家中不选边站，不介入冲突与矛盾之中，中国的做法就是尽力保护好自己在该地区正在扩张的利益。中国不对任何中东国家做出承诺，只是努力保持良好的经济关系和务实的外交与安全关系。报告说，中国与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同时保持友好的关系就是一个好好例证。2016年1月初沙特和伊朗断交，但是1月19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这两个国家都进行访问。报告认为，鉴于中国在中东的首要目的是能源以及矫正自己国家的发展不平衡，所以中国对美国在中东的利益并不构成威胁。报告说，中国和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利益有共同之处，譬如双方都希望中东地区稳定并能够保障能源渠道畅通。报告说，中东地区要实现温和的稳定局面，需要外部力量的巨大努力。报告说，这样一个角色中国可能不愿意，亦可能无力承担，而美国就扮演这样一个角色的重要力量，所以在可预测的未来，中国应该对美国的这个角色保持欢迎的态度。另外，报告认为，虽然中国认为美中无法摆脱大国竞争的局面，但是在美中关系上，中国希望保持一种友好合作的气氛。报告给出的政策建议是，美国应该鼓励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更多的参与中东事务，提高区域稳定。同时，美国应该向区域伙伴保证美国对该地区的安全承诺继续有效。 报告认为，关于在中东保护美国的关键利益以及与中国合作的可能性，美国国防部应该采取新思维和新方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近来一直努力推动在今年12月11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5周年的时候获得市场经济地位，但从现在从美国、欧盟和日本的态度来看，中国目前难以获得这个承认。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美国商务部长佩尼普利茨克上个星期明确表示，美国现在要改变评估中国是否实现了市场经济地位的方法条件还未成熟。国际贸易规则当中亦都冇任何条款要求美国改变计算反倾销关税的方法。普利茨克话，市场经济地位的评估是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条款进行的，而家要美国改变我哋嘅法律嘅条件仲未成熟。欧盟而家系对于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似乎亦都不感兴趣。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引述布鲁塞尔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艾德温·弗尔马尔斯特的话讲，中国不是那可能得到这个承认。他说，欧盟目前面临最大的压力是来自欧盟南部国家和要求实行保护主义政策的一些工业的行业，他们要求维持甚至提高关税的水平。在上个月，欧洲委员会通过一个文件，准备修改欧盟反倾销和反补贴的法律框架，以强化有关的规定。欧盟议会的议员在今年五月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拒绝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决议提到了中国的钢铁产能过剩和对欧洲的廉价出口问题，比如对英国的廉价钢铁出口影响到英国的整个钢铁行业的生存，威胁上万人的工作岗位。决议还说，中国过度生产和削价出口为欧盟带来严重的社会、经济和环境后果。中国是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虽然欧洲议会的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如果欧盟委员会要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需要欧洲议会批准通过。日经亚洲评论说，日本政府在是否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问题上，准备与美欧结成统一战线。报道说，中国如果不改变政策，日本政府不打算在世贸组织的框架下给予中国这个承认。日本的这个立场将会使到日本可以利用现有的办法来到对付不公平的廉价的中国产品。是否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对中国和西方国家都非常重要。作为非市场经济体，中国在应对其他国家针对自己的反倾销报复措施的时候，就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世界贸易组织在处理这类的诉讼的案件当中，衡量中国是否有倾销行为的时候，并不是看中国国内的市场价格的情况，而要参照与中国类似的第三国的市场价格来到进行裁决。一旦裁决反倾销指控成立，中国相关的出口产品将会受到高关税的惩罚。日经亚洲评论说，中国方面已经表示要对那些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施加的高关税进行报复。在2001年11月10日，世贸组织第四届部长会议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一致通过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决定。在此后的十几年当中，中国的对外贸易快速增长，并且在2015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以上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 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
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